第十二章，从耶斯列到何烈山。本章根据《列王纪上》十八章四十一到四十六节，十九章一到八节。巴利的先知被杀这一件事，已经为在北国十个支派中进行巨大的属灵改革预备了道路。以利亚已经将百姓被盗的罪摆在他们面前，他愿意呼召他们存心谦卑归向耶和华。上天的刑罚业已执行，众民已经供认他们的罪过，并承认他们列祖的上帝乃是永生的上帝。如今上天的咒诅即将撤销，今生属世的福分即将恢复，全地即将受到雨水的滋润了。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于是先知便上加密山顶去祷告。以利亚之所以能这样有把握地吩咐亚哈为雨做准备，并不是因为外表上有什么将要降雨的迹象。先知并没有看见天上有云，也没有听见雷声，他只是说出主的灵为应答他自己坚强的信心而感动他讲的话。他在那一整天当中已经无畏地完成了上帝的旨意，并已表明他绝对信任上帝圣经中的预言。如今他既尽其所能地行了这一切的事，便深知上天必大量倾降所预言的福惠。这位曾经降下旱灾的同一上帝已经应许配降甘霖报赏异行，如今以利亚便在等待着这应许中的大雨。他以谦卑的态度将脸伏在两膝之中，为悔改的以色列向上帝代求。以利亚一次又一次地差遣他的仆人上到一个俯瞰地中海的地点去，要观看有没有上帝垂听他祷告的明显记号。仆人每一次回来都说没有什么。先知并没有因此不耐久待或失去信心，依然恳切祈求。仆人六次回来都说那变为铜的天没有任何降雨的迹象。以利亚毫不灰心地再度差仆人去观看一次，这一次仆人回来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这就够了，以利亚并没有等待天空乌云密布，他凭着信心在这一小片云中看出大量的雨水。他也采取了与信心配合一致的行动，立即差遣仆人去告诉亚哈说，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拦。上帝之所以能在以色列历史上这一次严重的危机中使用以利亚，乃因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当他祷告的时候，他伸出了信心的手握住上天的应许，而且横切祷告，直到他的祈求蒙了应允。他没有等待的证明上帝已经垂听他的充分凭据，却愿根据神恩的最微小表号而大胆相信一切。然而他在上帝帮助之下所能做的事，乃是人人在他们为上帝服务的范围之内所可能做的。因为圣经论到那从基列山来的先知这样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今日的世界所急需的乃是像这样的信心，就是把握住上帝圣言中的应许，飞到上天垂听而绝不放松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将我们与上天紧密的联系起来，并使我们有力量抗拒黑暗的权势。上帝的儿女因着信曾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而我们今日也要因着信达到上帝为我们所定之旨意的高峰。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信心乃是有功效之祈祷的要素，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我们也可以本着雅各那样坚韧不拔的信心和以利亚不屈不挠的恒心，向天父呈上我们的恳求，要求一切他所应许的。他宝座的光荣已作为实现他应许的保证了。当亚哈准备下山时，夜幕已经笼罩在加密山上了。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当亚哈冒着黑暗和倾盆大雨往王城去的时候，他无法看出前面的道路。上帝的先知以利亚那天虽曾当着亚哈的臣民使他屈服，并杀了他那拜偶像的祭司，却依然承认他为以色列的王。而这时他有上帝的力量在他身上，就以一种尊敬的行动奔在御车之前，引领亚哈王直到城门。上帝的信使像一个恶王所行的这件善举，给予一切自称为上帝仆人却夜郎自大的人一个教训。有些人自视过高，不肯履行他们认为似是下贱的任务，他们甚至连必须的服务也迟疑不行，唯恐被人发现在做奴仆之功。这些人都可从以利亚的榜样上学得很多的教训。由于他的话语，上天的恩泽曾三年多没有降在地上，他在加密山上的祷告得蒙应允，有火从天而降烧尽燔祭时，他曾明显的为上帝所尊荣。他曾执行上帝的刑罚而杀了拜偶像的先知，他求雨的祷告也蒙了应允。然而他获得显著的胜利，就是上帝悦纳并尊荣他的公开服务之后，他还乐意履行仆人所做的服务。以利亚在耶斯列城门口与亚哈分别了，先知愿意留在城外，拿他的外衣裹身，就躺在空地上睡着了。王进入城内不久，就到了他的王宫内院，于是便将当天所发生的非常大事以及上帝能力的奇妙显示，如何向以色列证明耶和华是真神，以利亚得知他所拣选的信使等情，都告诉了他的妻子。当亚哈向王后述说拜偶像的先知被杀的事时，这个心肠刚硬酷恶不全的耶洗别就大为震怒了。他不肯承认加密山上的事都是出于上帝支配一切的美意，却依旧公然反抗，并大胆宣布以利亚必须被处死。当夜有一个传信的使臣唤醒了疲乏的先知，把耶洗别的话告诉他。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在以利亚表现那么不屈不挠的勇敢之后，在他那么完全的得胜了国王、祭司和众民之后，他似乎绝不会再灰心丧志或因威吓而怯懦退缩了。但是这个蒙上帝赐予那么多慈爱眷顾之凭据的人，竟不能摆脱血肉之体的弱点，却在这黑暗的时刻失去了信心和勇气。他心慌意乱，从睡梦中醒过来就开始逃命了。那时大雨倾盆，四面黑暗，先知竟忘记了三年前上帝如何引领他的路，使他走到一个避难的所在，得以脱离耶洗别的仇恨和亚哈的寻索，如今却为自己而逃命了。到了别示巴，他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以利亚原不该擅离他的工作岗位，他应当祈求那曾吩咐他维护耶和华尊荣的主保佑他应付耶洗别的威胁。他应当正告那传信的使臣，他所信靠的上帝必定会保佑他抵御王后的毒恨。仅在数小时之前，他曾眼见上帝能力的奇妙显示，这应该是他必不至被撇弃的明证。如果他仍然留在原处，如果他以上帝为避难所和力量，而为真理屹立不移，那么他就必得蒙庇护而不致受害了。主必定借着降罚在耶洗别身上而给他另一次显著的胜利，这就很可以使王和众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造成一番伟大的改革。以利亚曾期望加密山上所行的神迹能有极大的成就，他曾希望在上帝这次彰显他的能力之后，耶洗别在亚哈心上就不致再有什么影响，而以色列全地必迅即兴起一番改革了。他曾在加密山上忍饥挨饿的劳碌终日，可是在他导引亚哈的御车到耶斯列城门时， 他的身体虽因劳顿而疲惫不堪，但勇气却是坚强的。可是那常随高贵的信心与光荣的成功而俱来的反作用，这时正压在以利亚的心上。他唯恐加密山所创始的改革不可能持久，于是他意气消沉了。他曾一度被高举到皮斯加的山顶，而今却落在幽谷之中了。他在蒙受全能者的灵感之下，曾经忍受信心上最严重的考验，但在这灰心的时候，既有耶洗别威胁的话在他耳中作响，而撒旦借着这个恶妇的毒计似乎仍占优势，他就放松地握住上帝的手了。他曾被过分高举，如今反作用也就特别强烈。以利亚忘记了上帝，继续奔逃，直到他发现自己孤处于荒野之中。他精疲力竭地坐在一棵罗藤树下休息，他坐在那里为自己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一个远离人烟的逃亡者，失望的痛苦使得伤心欲绝，不愿再见到世人的面。他在极度疲劳之下，终于睡着了。每一个人的经验中，总不免会遇到非常失望和极度灰心的日子，在那些日子，是那份即使长寿忧患，就很难相信上帝仍是他地上儿女的慈悲恩主。在那些日子，有种种困难折磨心灵，以致觉得生不如死。许多人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放松了他们对于上帝的把握，而成了怀疑的奴隶，不信的仆役。如果我们能在这样的时候以属灵的眼光辨明上帝圣旨的美意，我们便可见到有天使正在设法拯救我们脱离自我，并努力使我们的脚踏在那比永恒的山岭更为牢靠的根基上，而新的信心、新的生命就会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忠心的约伯在那痛苦和黑暗的日子悲叹说：愿我生的那日灭没，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上帝赐我所切望的，就是愿上帝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我就仍以此为安慰。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我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但是约伯虽然厌弃生命，上帝却并不让他死亡，有将来的可能性向他指明，更有那希望的信息赐给他。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约伯从失望灰心的深渊之中，升到了绝对信靠上帝的恩典和他拯救之能的高原上。他胜利地声称：他虽杀我，我仍必信靠他，他也要成为我的拯救。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并向他的仆人彰显他的大能。当约伯瞥见他的创造主时，他就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时主才能丰富的赐福给他，使他的晚景成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年日。盼望和勇敢乃是在侍奉上帝方面达到完全地步所不可或缺的，这都是信心的果子。灰心丧志乃是有罪而不合理的，上帝能够而且愿意格外将他仆人所需要用以应付考验和试炼的力量赐给他们， 他圣公之仇敌的计谋看来似乎周密稳妥，但上帝足能推翻其中最恶毒的。这乃是在他看到的仆人的信心已受充分考验之后，按他自己所定的时候和方法而行的。对于灰心的人，有一道可靠的救治之方：信靠、祈祷、工作。信心和行动所给予的保证和满足必是与日俱增的。你是否受了试探而是焦虑起油或全然灰心呢？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各种形势似乎最伏逆的时候，不要惧怕，当信赖上帝，他知道你的需要，他具有一切的权柄，他那无限的慈爱和怜悯是永不困倦的。不要担心他不能实现他的应许，他是永恒的真理，他绝不会改变他与凡爱他之人所立的约，他也必按照他忠心仆人所需要效能的分量赐给他们。使徒保罗曾见证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上帝是否在以利亚受试炼的时辰丢弃了他呢？断乎没有。无论是在以利亚觉得自己被上帝和世人遗弃的时候，或是在应允他的祷告，从天上降火照亮山顶的时候，上帝总是一样的爱他的仆人。如今当以利亚沉睡的时候，有温柔的手拍他，并有悦耳的声音唤醒他。他惊醒过来，准备逃跑，唯恐是仇敌发现了他。但那俯视着他而充满怜悯的脸，却不是仇敌的脸，而是朋友的脸。上帝从天上打发一个天使送食物给他的仆人。天使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以利亚既用了那为他而预备的饮食之后，又躺下睡着了。天使又第二次来到，他拍醒了这个疲惫的人，柔声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饮食的力量，他就能行走40昼夜，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洞，就躲在洞中。